欢迎各位收听《北漂政治联盟》，我是主持人阿炼。哦，原本这个节目应该会有两个主持人啊，但是因为我们就是现在刚毕业，然后两个人住太远了，没办法见面。好，所以我先录一集试录集试播集啊，就是先来试试看水温啦。啊，如果这个没办法做超过四集哈，那就差不多了，我们应该就不会再做下去了。反正就试试看嘛。好，那另外我是阿炼，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暂定，他应该就叫月林。好，那为什么会来做这个 podcast 呢？因为其实很久没有上麦了。然后我以前是做这个，有曾经在学生时期有做过广播，所以说学生时期好像也很奇怪，也才刚毕业。就是我在大三的时候，有做一年的广播，那刚好那就是我们学校有这个广播的课程，然后做一年的广播。那自己认为齁，对这个录音的东西啊，对这个口条上啊是还可以接受啊。所以想说齁，在这个刚出社会齁，这原本是东部的孩子，所以现在来台北上课。哦，不是，来台北上班，那这样就是北漂嘛。就想说来做一个这个podcast 节目，就是想要来聊聊齁，我们在这个北漂的过程当中齁，基本上会遇到一些什么疑难杂症，或者是四周生活接触到的东西，也没有想要特别把这东西当成节目啦。就想说齁，你在看 YouTube 嘛， YouTube 大家的 YouTuber 齁都会有这个 Vlog， 就是 Video Blog 嘛。对，我这个也是 Vlog， 我把它当成齁是个 Voice Blog，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记录，算是记录生活的东西啊。好，那我们先进入主题齁。好，其实我自己算摄影师吧，不敢说很厉害，但是至少可以混口饭吃的这种摄影师。对，像我现在录音这个麦克风也是我原本要拿来工作用的啊，顺便就是一边拿来工作啊，顺便拿来录 podcast 这样子。好，就是因为摄影师嘛，摄影师的会有一些兴趣算是街拍。我以前很喜欢街拍，现在比较少，因为开始上班之后有点上班的压力，之后就比较少街拍啦。那街拍最主要的关键是什么？你要去享受，或者是你要去观察你现在这个当下。那很多时候这个拍照的东西不是你看到然后才拍下来，而是你知道它会发生，然后你准备好去把它拍下来。这样讲让大家很难理解，但是你要想象成就是说，每个人，摄影师在看每个人的时候，都在想他下一步会怎么做，然后先在那个位置等到他做了那件事情之后，才去把它拍下来。对，那这样子才可以抓到比较好的瞬间。啊，如果你等你看到，然后拿起相机再拍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对，那就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刚刚讲回去，就是说，会观察嘛，所以想要做这个 voice blog 哦，就是这个原因啊，就会观察一些生活周遭啊，就是比较少在街拍，但是还是会观察，那就会观察一些小事情，再把它记录下来这样子。我个人是蛮不喜欢，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垃圾的，不是说不喜欢垃圾，而是说有一些奇怪的垃圾，我觉得是蛮值得拿出来被讨论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才会在桥下，你会在路边，有一些人会在路边喝酒嘛，所以你会看到一些烟蒂抽烟啊，喝酒啊，你就看到烟蒂啊酒瓶啊，就酒罐子啊，酒瓶啊，维大利啊，破瓶子啊，这些可能你在路边都有机会看到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这是现在新时代，也不是说新时代，是这两年、这两三年才慢慢越来越多的垃圾。有东西叫烟弹，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电子烟？就是现在开始很多人会觉得说，抽纸烟啊会比较有那个肺癌的风险哟，所以大家开始要想要戒烟，就改抽电子烟。那电子烟不是像以前，比较久以前的电子烟，它是有一台主机。然后那个主机你加烟油之后，然后再配上就它的配件，它这样主机点之后它才会烟跑出来。现在不是，现在有新款的，就这两三年才出来的，它是一根笔的造型，然后它插的那个它也不用点烟油，它就是直接有一颗补充的，就有点像是那一根笔 就是你的打火机啊，那一颗烟弹，那個、好像叫烟弹，就是它烟油储存的东西。那个你就等于去买烟来，哦，那个等于是你一包烟，然后你这个烟弹插在那个笔上面哦，就成为一根就是完整的电子烟。对，那就这样吸嘛吸嘛。那最近呢，就是烟蒂在台北是已经算很少见了，就是在你在路上很难看到烟蒂，但是最近会看到什么？最近会看到烟弹，就是觉得很特别。你这个烟蒂就是你吸一吸，然后你可能会随手一丢。我也没有抽烟，我也不太确定啊。但是你烟弹呢？烟弹是一颗，你抽完之后，你会在路边就把它直接丢到地上吗？它是那个烟弹是塑胶做的，它里面存烟油的。那、啊、你这样子直接丢到路上，对吧？这就是我现在觉得说很奇怪的是，这个烟弹的这种东西是受嘎的啊，你这样丢到地上。而且这跟你的这个抽烟的习惯，这超级奇怪的，我自己认为很奇怪啦。啊，以前纸烟的烟屁股，你可能觉得你没办法收集，你收集起来，你可能觉得很麻烦，所以你会丢掉。啊，而且就是烟弹这塑胶的东西，你抽完了，你完全放在口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它也不会烫，它也不会臭，也不会怎样。然后你就是。甘愿把它丢到地上，然后你也不要把它带走，拿去垃圾桶丢。我觉得这东西有点本末倒置，你知道吗？讲到这个垃圾的部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屌的是，现在大家去上班啊，或者是去上，我不知道上课要不要，但我现在去上班的地方，它是要每天量体温的。啊，你量完体温之后，它就会给你一个贴纸，你就贴在身上。那我们有同事比较厉害，就是。因为你这个贴纸，你贴在衣服上啊，有可能会掉还是怎样啊？我同事啊就蛮厉害的，他们就贴在识别身上啊你。你他贴一天，就是他可能一天一张，一天一张，他也不会去把这件的撕下来，然后他就整个识别证上面都是这个量体温的贴纸。然后我就觉得他会不会就是带那个识别证上下班的时候，就是那个连那个量体温的人他都不会管他，就是哦。你好像量过了啊，直接放你进来。好，这不是那个，这不是我要讲的那个垃圾点。这垃圾点就是因为这个贴纸，它不是那么容易怎么讲，你不是很会去注意它是不是还在你身上。我常常因为我都粘在这个，我如果穿衬衫的话，会粘在这个衬衫口袋的上面。然后我要拿东西的时候，有就是我放在口袋有东西的话，我就拿一拿，它就被我蹭掉了。它有时候粘在手上，有时候粘在我裤子上，有时候就掉地上了。所以其实我看我公司附近的那个地板上面啊，都会粘贴纸。然后尤其是那种粘在识别身上，我刚刚讲粘在识别身上粘一圈的那种，它有时候也会一整个掉下来。我不知道是它刻意抠的还是怎样，反正它一整个掉下来，然后就看到地板上会有一坨的那种圆圆的量体温的贴纸，或者是。到处都会有，而且它是直接粘在地板上了，因为它还是会有粘性嘛。有人踩过去之后，它就直接粘在地板上。你要完全要等下雨啊，还是什么有人在清洁或者把它刮除的时候，它才会掉。所以其实之前的地板都算蛮干净的，可是最近因为要量体温，就是这一年开始要量体温之后，地板上多了一些很奇怪的垃圾，就像刚刚讲烟弹啊，现在的量体温贴纸啊，对，就是这样。我就是觉得。还蛮特别的一个点，对，好，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穿鞋子有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个人是喜欢穿那种很包的鞋子，因为我以前就是因为我长得很快很大只，那很容易就会怎么讲，重心不稳啊，会跌倒啊什么的，我以前就有扭过脚。然后我就觉得，干扭扭到脚，然后就很不方便，又要有人扶，然后我又很大只，就别人扶又不方便，所以我后面就会穿那种，靴子类的，所以我有买一双那个 Timberland 的靴子。一方面是，台北容易下雨，然后我以前上课的地方也很容易下雨，然后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高筒的，所以我在跑跳的时候，当摄影师比较容易需要，比较。灵活的去走动的时候，啊，这样子也可以防止我 可能脚踝扭到啊什么的。对，那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感受嘛，自己有自己个人的穿鞋习惯。那我不知道大家穿鞋习惯怎样，但是我最近，可能开始上班之后，就是有些人会图方便，会穿那种尖头鞋，但是它是拖鞋，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很难形容，但是如果大家有看过的人，一定一听就了解，就我在说什么，就是有那种拖鞋，反正我在做捷运的时候常常遇到那种，干我就觉得你干你那么脚跟怎么露出来了？因为他穿的是那种类似高跟鞋，只是他后面他类似高跟鞋的头，但是他后面都没有做，所以他就是拖鞋。在我来看就是拖鞋啊，但是你从正面看的时候，哦，他就是一体性很好，就是你觉得说他是正常的穿一些很淑女鞋啊，或者是那种尖头的鞋子，但是。这仅发生在我观察到的是女生身上啦，这个鞋子好像只有女生会穿，然后穿这个鞋子的时候，大家又不会穿袜子，所以在那个走楼梯，捷运走楼梯的时候，就看到干妈鞋板，就是我们的脚底板就直接露出来，因为他穿拖鞋嘛，所以他后面没有跟他的那个鞋跟没有跟着的时候，妈脚那个脚底板就露出来，我觉得哦，看好饿我。怎么讲？好恶是，我觉得你都上面都愿意穿得好好的，你都愿意化妆了，然后你不愿意穿鞋子，你不愿意穿好那种包的鞋子，我不太懂这个概念是什么。如果大家有觉得说哦，就穿这个拖鞋很方便啊，或者是觉得很轻松啊什么的，当然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嘛。但是我觉得你都愿意在你的脸啊，你的脸都愿意化妆了，然后你的。衣服也愿意打扮得很好了，然后你竟然在鞋子上，然后你穿拖鞋，我不太懂这个概念是什么。可能有些人就说啊，你穿女生就是要穿跟鞋啊，你不穿跟鞋，你至少要穿一个有那种造型的啊，像你们男生穿个皮鞋套进去就好。我觉得我最有资格讲这个话，是因为我穿靴子，所以我穿靴子超麻烦的，真的超他妈麻烦。因为靴子有那个，因为是高筒的，所以你伸进去之后，你没办法用套的，你知道吗？你套进去之后，你能套都是套到那种一般的滑那叫什么平板板鞋或者是皮鞋，你都有办法用套的，但是靴子没办法用套的。我穿那个 Timberland 靴子是你必须要一个一个鞋带把它拉紧，然后绑起来拉紧拉紧这样子，所以我懂那种穿鞋子的不方便，我也懂那种随时要穿脱的那种不方便，但是我不能苟同，就是说你为了这不方便，然后去穿了一个感觉很邪门歪道的鞋子，你知道吗？对吧、啊？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不服来辩啊，我不知道我会上传这一集，如果我上传的话，欢迎在你找得到留言的地方吼留言给我看啊。好，再来就是，我这集打算就差不多讲这些，然后再讲一个最近观察到的，就是我是东部的孩子，然后东部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但是我觉得东部的米是我认为我心中最好吃的。我不知道大家的看法是怎样，有些人可能他认为他生长在那个云林啊或者嘉义那个大米仓的那种地方，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米很好吃，但我觉得东部的米才是最好吃的。不好，大家不服来辩啊，反正我到台北之后，我觉得很不能接受一个点是，我不能接受很多自助餐啊或者是面摊啊或者是臭臭锅之类的，他们的饭都超难吃。我不是说他们的整个东西很难吃，我是说他们的饭，他们的米饭、白饭，他们的米饭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像我老妹在台北读书，她也跟我说她不能接受这边的米，他们这边米饭，因为这边米饭我不知道大家在台北的吃米习惯是怎样，但是。我觉得你们在这边的米啊，分你们我们不是，就是说，我觉得台北这边米就是比较短，然后比较没有口感，比较烂。 我不知道是竹米的关系还是怎样，但是除了米以外的那个店里面的任何东西我都觉得很好吃。我之前去吃一家路边摊，然后点了很多小菜，点了可能贡丸汤啊、烫青菜啊，然后卤菜啊，我都觉得哦，那个卤蛋，他那家店还有卤蛋，然后我都觉得这些卤蛋卤得很入味，然后他的小菜，他的那个下的那个酱料，我也觉得很好吃，他的贡丸汤，他是用了大骨汤，然后也很鲜甜什么的，我都觉得哇，你这些东西都很棒。然后包含我叫的是肉燥饭，它的肉燥也很香，就是它的饭，它的白饭超他妈难吃，我就不能接受你在你所有东西都做好了，你在你的最基本的小菜都小菜，然后你的汤品，你的肉燥都做好了，你的主角都做好了，你的主角可能有双主角，A 主角做好了，你最重要的你的肉燥主角做好了，你的米饭主角呢，你好像根本不在意你的米饭一样，然后大家吃得很开心，好像你的肉燥主角够屌够强，把它盖过去就 OK 了。所以这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接受，就是说你到一家店里面，你吃到所有东西都很好吃，然后你吃到他的米，看他的米下鸡巴难吃。哦，这个不局限是在我那天吃到的卤肉饭，我家巷口的面店也是这样，我家附近有夜市，然后夜市我正去吃那个猪脚饭，哦干他妈猪脚饭，猪脚也好吃，但是他的饭就超难吃，然后我严重怀疑他们都叫同一家米，你知道吗？自助餐的饭也难吃，哦，他们那个米口感也一样，然后长得也一样，然后都超下鸡巴难吃。我强烈建议，就是如果有听到这一集的人，你现在马上去订一包慈善米，或者是来自东部的米，哦，你吃过，你一定就回不去了。这东西真的，我觉得台北的米跟他妈大便一样。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些想法。那这就是我的算是第一集的，算是什么试播集？我不要讲它第一集，我先讲它是试播集。啊，如果播了之后哦，没有要继续做，那他就是永远在试播的阶段，他就不会有一二三四。对，那这就是我的这个试播集哦，可能试播集还会再做一集。那之后有什么更多的想法，会在这个 Vlog 哦，这个北漂阵线联盟跟大家继续相会。那我们今天到现在要这样了，先这样啊，我这个弄一弄要去睡觉了，再见，拜拜。